第三节，开悬崖绝壁修渠之先河。如果不能凿通老虎嘴，这1365米的悬崖绝壁就不能贯通。贯通了，这条渠高高的悬挂在绝壁上，就是它的显著特征。人们感叹建设者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，也感其山川巍峨、气势磅礴的天人造化，称它绝壁天渠。这是毕节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后修出来的第一条绝壁天渠。1957年10月4日，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轰动世界，镰刀湾渠被命名为卫星渠。但此刻叙述的故事还在1956年，修这条渠仅有徐荣是不够的。参加过当年修渠的老汉们还给我介绍了左宜轩，有人说他那时是乡党委书记，有人说是公社书记。可是1956年人民公社还没成立，左宜轩1981年退休，2004年去世了。然而左宜轩是组织农民修渠的领导者，这是准确无误的。通过寻访并参阅左宜轩档案里记录的简约信息，左宜轩在我眼前渐渐清晰起来。左宜轩于1923年8月20日生在左家寨，那是镰刀湾村附近一个寨子。1953年，左宜轩在左家寨领头成立了互助组。1955年成立初级社，我不知这个初级社有多少人。在毕节七星关区档案馆里找到一份手抄的《大渡公社发展史》，里面记载1955年左家寨初级社修通了长5里的陈家寨水沟。1956年，左宜轩领头的左家寨初级社与镰刀湾村的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，称轻松合作社。起初他是副社长，不久任社长。组织开凿镰刀湾天渠是左宜轩担任轻松合作社社长时干的事。1956年国庆刚过，徐荣来了，他在镰刀湾村住下来，准备去勘察。此时镰刀湾村轻松合作社共有315户，1328人。轻松合作社可耕地2939亩，旱地占94%，靠望天雨来养的田176亩，占6%。这已是一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，劳动力和村庄山川的自然资源都归合作社统一支配了。没有这种组织化程度，要修卫星天渠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当晚，合作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勘察。左宜轩选择了熟悉大山情况的12名社员。第二天早晨，徐荣、左宜轩就领着这支队伍出发了。没有资金，有技术吗？如果说有，徐荣当过工兵，受过一个短期水利培训，要在悬崖绝壁上凿渠引水，在重重大山中转个弯，这边就看不到那边了。全线要在什么位置上施工，如果凿出渠来，要靠水的自然力才能在同一水平线的渠道里流畅，如果测量不准，到时候水流不过去了怎么办？今天我们仰望那高悬在崖壁上的天渠，遥想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测量、怎么定位、怎么做成的，仍感到是个谜。有测量工具吗？有，用铜线和吊线，有打仗用的那种望远镜，有三角支架，有木板做的绘图板，可以在山上展开来画简单的图，还有军用水壶和装水的竹筒，还有开路的柴刀，有攀崖的绳索搭钩。除了望远镜、军用水壶，差不多都是祖先用过的工具。但是他们已经有了高级合作社， 已经有组织起来的男女社员，有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。什么叫组织起来？妇女们在这件事上起什么作用？我在卫星渠中段的一个山洞前看到一个断碑，在下半截碑上还能看到修这条渠三个组织者的姓名：徐荣、左宜轩和吴兴孔。吴兴孔就是那个在清水铺会议上发言打动徐荣的人。今天有人说吴兴孔是生产队长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合作社的会计。会计为什么很重要？当徐荣、左宜轩带着强壮男劳力投身到大山中去开山修渠的时候，会计吴兴孔不仅仅是算账的，他还要操持后勤。你想一下，楚汉战争中管后勤的萧何为什么重要，就大致理解吴兴孔的重要了。农业生产不能误，还组织妇女们到山里去割藤编筐、养猪、打草鞋，千方百计搞副业赚点钱，支持修渠一线所需的生产生活之用。那里有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，只有那一代人自己知道。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。当这支勘测队伍出发时，这项事业不是只有他们在干，他们的后方有合作社的全体社员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双草鞋，那是社里的妇女们打的。这支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勘察队里有刘显荣、吴周孔等。23岁的刘显荣背着三脚架紧紧地跟着徐荣，日后他也是勘测行家了。吴周孔是吴兴孔的叔伯兄弟，当年只有18岁，日后他是镰刀湾村的党支部书记。他们在大山里持续勘测了40天，回来了。1958年毕节县委的文件中记载，当他们测量结束回村，村民来问能修渠吗？徐荣回答：烟再悬，石头再硬，他总硬不过人的心。1958年的县委文件里还记有人们的对话，从那直白的土话可见，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，徐荣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决心。这项工程徐荣其实经过了40天实地勘察才形成报告，经乡支部研究报区委批准后，决定在1959年1月开工。1956年农历腊月20日，是1957年1月20日，这是镰刀湾村人忘不了的日子。这天清晨，青松合作社男女老少都来送这支进山的队伍出征。徐荣和左宜轩带领的这支队伍共有68人，其中有6名党员、12名共青团员，还有2位年过花甲的老人。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文件中说，全乡只有3个石工匠，我在寻访中只得知2个老石匠的姓名：曾洪光和王向金。曾洪光是镰刀湾村人，王向金是四川叙永人，年轻时来镰刀湾附近的陈家寨打石磨，做了当地人的女婿。当年的修渠人如今多已不在，还健在的左宜朝老人2020年89岁，他说过一句：徐荣心真大，真好。这真大讲的是徐荣真敢想啊。单看这石匠，虽然是凿石磨盘、石碾子、石水缸的好手，但都是在平地上干，不曾在悬崖上干过呀。再说2个或者3个石匠远远不够啊，缺石匠，悬崖上的活怎么干得成？说徐荣心真好，是说幸亏他敢下决心。没有人细说过徐荣当年是怎么下决心的，或许他想过，自己当工兵之前也不知工兵是干啥的， 抗美援朝时那么多志愿军战士建桥抢修大桥，之前很多人都没干过，干起来学吧。不管徐荣是怎么想的，他就是这么安排的。